各位家人，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今天是我们211健康课程的第四讲，挑对油，要挑对油，吃出燃脂力。挑对油，吃出燃脂力。光这个主题是不是让你觉得很吸引呢？好，我们这次的211健康课程呢，是来自于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所提供的资料，211健康餐盘。好，那211健康餐盘呢，好，那最主要的哦，是昨天的第三讲谈到了糖毒与糖毒哦。那我们首先呢再来复习一下哦，上一讲第三讲的课程。那211健康课程呢，从哈佛大学的这个健康理念呢，由台湾的宋彦仁医师，他把它简化叫做211健康餐盘，他写了一本书，所以现在这个211健康餐盘可以说是呢，在台湾是非常有名的，大家都几乎都在执行了。那他在上一讲里面跟我们谈到了糖毒与糖毒哦，糖竟然是毒味，而且有瘾，不管是米字旁的糖还是油字旁的糖，它会让人家释放一种叫做多巴胺哦，然后呢，让人家吃了会很快乐，而且这种瘾度啊，哦，比这一种毒品还高八倍啊。那呢，让我们不靠着脂肪来燃烧脂肪来带动热量，而是呢，让我们选择了糖来带动热量哦，那会形成怎么样？我们吃糖吃的太多呢，会转换成脂肪，也是肥胖跟疾病的重要因素哦。那呢，他跟我们谈到了胰岛素的作用，糖如何变成脂肪？因为呢，我们如果吃糖吃的太多之后呢，这个糖会存在肝糖或是肌肉里面，但是过多之后就会转换成脂肪，转换成脂肪哦。而我们的储存在肝糖或肌肉的这个糖最多只有400克，吃了太多全部都变成了脂肪。好，我今天只是先复习一下哦。好，那呢，本来呢，我们呢要燃烧脂肪，但是呢，我们却燃烧了身体的这个碳水哦，所以呢，这个会导致我们的肥胖，那呢，也会呢让我们的酮体呢无法作用哦，还有一个叫做酮体，那酮体倒是什么？酮体它是帮助我们燃烧脂肪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哦。那呢，我们在戒糖的时候有一个过程啊哦，光靠意志力是不行的，因为有时候你硬扛了反而呢容易的暴饮暴食哦，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呢？就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来。好，戒糖。好，那在戒糖的时候呢，因为你习惯吃了这个糖甜的东西啊，那你一下让它呢低碳水低糖的时候呢，你可能会疲劳头痛饥饿感，甚至有时候心情不好，因为你吃了糖之后你会觉得多巴胺分泌，让你觉得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愉快啊，所以要有一点适应期，那在适应期的时候多喝水补充电解质 哦，慢慢的慢慢的你就会习惯了。好，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戒糖，把这个糖这个甜的东西呢，慢慢的减少，然后呢，就会达到这个减掉脂肪哦，让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好，那呢，再来呢，上一讲还借着这一个我们中国人所吃的不健康的早餐呢，是杜军医学博士他所跟我们谈的，他谈到中国人的早餐呢有四大类，粉面类、煎炸类、主食类哦。那特殊的饮品，像他以武汉人来做解说哦，有喝米酒的习惯，然后粉面类呢哦，这个粉条啊、面类啊、春卷啊、油饼啊、高油这种油炸类啊、主食啊、馒头、包子、烧麦等碳水主食呢，这些等于都是中国人传统的早餐呢，但是这传统的早餐呢，影响什么？影响营养不均衡啊，那主要都是让碳水化合物来 提供，所以营养不足，所以早餐有两高是不足。两高是什么？精致的碳水很高，饱和脂肪偏高，那吃不足，哪吃不足？维生素矿物足不足，不饱和脂肪酸也不足哦，啊，膳食纤维也不足，蛋白质也不足，所以常常在这一种呢结构底下，让我们健康出了问题。所以呢，谈到了长期营养失衡的影响哦，让我们的身体呢，哦，就产生了很多的疾病哦。所以呢，就是要来开始改变我们的饮食，让我们的营养均衡，营养均衡，要注重蛋白质、膳食纤维的摄取哦，不要呢，对我们传统早餐这种习惯呢，要做一个调整。好，这是杜金玉医学博士呢跟我们讲论。那今天我们要谈这一个挑对油，吃出健康与燃脂力哦。那我们今天呢，运用吴敏宏医师的信息哦，他说哪一种油比较健康，哪一种油比较健康。好，那现在就让我们来听他所制作的这个视频，哪一种油比较健康。
在做饮食控制，我现在啊，什么油一点都不碰，能够水煮的食物我一定选择水煮，不能够水煮的我一定热水过油。你是不是也这么做呢？这样的饮食策略是正确的吗？难道油脂都是不好的吗？今天这个系列是我们全新的初日实验室，从病症解析到饮食对策，从营养素到餐桌，就是要告诉大家摄取油品的种类比吃进多少脂肪更重要，更要告诉大家如何挑选好的油品。传统观念上，脂肪被认为是高热量的代表，大家闻油色变。但是无论是减重还是维持身体健康，脂肪对人体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因为脂肪可以提供身体的能量，保护器官，支持细胞生长，帮助维持血液中胆固醇及血压的恒定，体内荷尔蒙的平衡以及脂肪的运输。同时脂肪也是脂溶性维生素 ADEK 吸收以及运送的媒介，其中对于大脑的成长更是关键，因为大脑是身体里脂肪含量第二高的器官，仅次于脂肪细胞。因为脂肪是神经细胞组成的重要成分之一，约有 36-60% 的神经细胞里面都含有脂肪。所以你一定听过妈妈在怀孕时为什么要补充 DHA， DHA 又是什么呢？它是 Omega 3脂肪酸家族的一员，属于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在怀孕晚期补充大量的 DHA， 对于胎儿在大脑神经元的形成起到非常重要而且巨大的作用。所以如果你吃东西完全不碰油，不只会让你显得老态，皮肤失去光泽，也可能导致你越减越肥的问题，更有可能造成你荷尔蒙失调，便秘，让身体机能出现了大状况。那到底缺乏了油脂对于健康会产生实际什么样的影响呢？这边帮大家整理了重点。一，可能会导致必需脂肪酸缺乏的情况发生，特别是 Omega 3以及 Omega 6是人体无法自行合成的必需脂肪酸，只能从食物中摄取，这对于维持细胞膜的结构、支持大脑的功能以及抗发炎有非常大的作用。二，影响脂溶性维生素 ADEK 的吸收，上述的维生素对于维持视力、骨骼健康以及抗氧化都非常的重要。三，荷尔蒙失调，特别是性荷尔蒙主要的成分是油脂，脂肪的缺乏可能会导致荷尔蒙生成的减少，严重可能会影响生殖健康以及导致情绪波动。四，皮肤以及头发的健康，脂肪是皮肤保持水润的重要成分之一，缺乏脂肪可能会导致皮肤表面干燥，同时缺乏必需氨基酸也会导致脱发的风险，缺乏饱足感。在20世纪末，美国 FDA 开始大力推崇低脂饮食，建议美国人民每日脂肪中的摄取含量应该低于 30%， 并增加碳水化合物的摄取，以达到减重、降低心血管相关疾病发生的风险。但讽刺的是，在推行低脂饮食的政策之后，美国人的平均 BMI 反而随着时间流逝而增加，这也是大家所称之的肥胖流行病的开始。这么多年过去了，肥胖的风险以及罹患率并没有降低。看到这边一定有人非常好奇，那到底脂肪酸是怎么分类的呢？常听到的 Omega 3 Omega 6 Omega 9彼此之间又有什么差异呢？帮大家整理一个表格来做清楚的阐述。在手腕上我们可以看到，脂肪酸依据饱和程度的不同，可以分成饱和以及不饱和脂肪酸两大类，其中不饱 饱和脂肪酸又可以依照它不饱和的程度分成单元以及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在多元不饱和脂肪酸里面，主要可以分成 Omega 3以及 Omega 6两大类。在 Omega 3里面的油种包括鱼油、芥花油以及奇亚籽油，它具有抗发炎以及降低过敏反应，避免血栓以及心血管疾病的生成，降低总胆固醇以及 TG 的功效。在 Omega 6里面的油种包括有葵花籽油、坚果、大豆以及芝麻油，它能够促进免疫，但是也会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在不饱和脂肪酸里面还有一大类属于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主要里面是 Omega 9， Omega 9的油种里面包括有橄榄油、苦茶油以及洛梨油等。那 Omega 9主要的功效具有抗发炎以及避免心血管疾病、降低胆固醇的功效。了解完脂肪酸的差异后，油品种类的选择也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想要知道哪一种食用油最为健康吗？那首先你就必须要了解油品的发烟点。什么是发烟点？发烟点的单位是温度，一旦超过这个临界值，油品的脂肪酸就会开始分解产生氧化。想想看，像是你在煮饭时不小心将锅子烧得过热，油烟不断的冒出，搞得整个厨房乌烟瘴气。在烟雾弥漫的当下，代表锅里的油其实加热都已经超过发烟点了。这个手板上跟大家讲不同油品所代表的不同的发烟点。看完这张图，你可能会误以为发烟点越高是不是代表油品的品质就越好呢？事实上它是没有绝对的关联性的，它其实跟油的精制过程中是有关，精制过程越高相对就越稳定，那发烟点也就越高。那透过这个数值可以让我们选择不同的烹饪方式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油品，像是发烟点特别低在107度的亚麻籽油或者是亚麻仁油比较适合就是凉拌。那如果像是我们常用的橄榄油啊、椰子油啊、花生油，甚至我们常用的大豆沙拉油，其实它的发烟点相对都比较高，一般的热炒煎煮应该都没有太大的问题。现在点击右上方及资讯栏连结夏日初日医学官方 LINE 玩立即料理达人小游戏，这一次换你当大厨，从游戏中可以认识到不同油品的特性，还能得到一份完整的料理食谱哦。如果有进一步疗程的需求，也欢迎大家来小宙初日诊所找我聊聊哦。前面为大家介绍了这么多油品的知识，大家一定很好奇什么油应该在什么情况底下适用什么样的料理。那当然我们就很荣幸，国外有雷神索尔，我们国内有雷神主厨，我们就欢迎我们的国宴大厨雷师傅来为我们示范今天的料理。
Hello 大家好，吴医师好。
因为我们雷师傅是个国宴主厨，所以我们当然要给他一点小小的挑战。
没有，虚名虚名。
我们这准备了大概几张油品的油卡让雷师傅示范，
所以我挑到哪一个油就是要用什么东西先做，对不对？
没错没错。雷师傅会不会太困难？这个挑战应该没问题吧？
来，我来看一下哦。好，到底要抽哪一张观众才会最喜欢呢？麻油呢？
为什么厉害？麻油，
秋天到了，那十一月，秋高气爽，非常适合做一道呢很温热、很温补的一个料理，叫做呢麻油秋菇羊肉。首先呢，锅子的部分哦，我们先怎样呢？先把它加一点黑麻油下去啊，你不用等它油了，你把这个姜片呢放进去，在锅子里面呢去给它拌炒一下。那接下来呢，蒜头的部分呢整颗放下去没有关系，放进去之后呢，让它在锅子里面稍微停留一下。洋葱的部分你也不用跟它客气，你先把这个洋葱呢也放进去，在锅子里面拌炒。那接下来呢，我们用这种干香菇放进去之后，你会有那种越来越加成的那种感觉。
香菇其实富含很多的维他命 C， 它的黏多体也对人体的健康、肠道也都非常有益哦。
接下来我们一样呢，把这个木耳的部分放进去，然后我们现在在放的过程哦，火都还没有用到很大，它是小小火这样子去给它做一个拌炒。哦，所以我们把这个羊肉放进去呢，你看我们现在火都还是没有很大。
羊肉其实很棒哈，它有很多的丰富的血脂啦，哈，可以适合补血。雷师傅在示范料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一般针对油品常会有一些迷思。那我们来看第一个迷思。
哎呦，
我们常说一瓶油打天下，常常就用一个油，从头到尾就是都不换，煎煮炒炸都一样。不知道雷师傅对于这个迷思你有什么看法呢？
为什么会有这个迷思呢？因为以前哦，我们在乡下煮菜只会用两种油，
是
一个叫花生油，他们叫灰油啊，那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就是猪油哦，你就不用说像我们现在还有什么还有橄榄油啦、苦茶油啦，什么什么各式各样的调味油，没有哦。但是呢，我跟各位讲哦，料理人的立场呢，其实呢，你家里面多放几种油，让你的料理啊，让你的菜肴呢，会有更不一样的一些变化。
雷师傅讲得非常好哦，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现在人讲究风味，又讲究健康，那更在乎这个油脂营养价值的一些平衡哦，所以等于是我们要选择不同的风味，选择不同的发烟点跟适合的油种。 所以有人这时候就会问到说，那我既然要这么复杂，我能不能选择一种调和性的油，那让它所有的营养价值都可以在里面体现呢？那我这边来为大家介绍，超商买了一瓶这个叫做冷压双果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还有它这个英文，感觉起来好像这是一瓶以橄榄油为主的一个油种。魔鬼藏在细节里，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的部分，含量最高的其实是芥花油，那其次呢才是所谓的棕榈油，含量相对比较少的反而是橄榄油，所以有时候我们购买油品的时候一定要翻过来看一下它的标示，才能够挑选到你真正需要的一个油品的一个种类。
好，医师，你有没有发现呢，我现在你刚才边讲的时候跟大家破解迷思的时候呢，正在把这个芥蓝菜给它放进去，然后呢我们刚刚呢放了枸杞，放了红枣，它正在滚的时候，你看是不是还有一点汤汁？
是。
这时候呢，再把这个米酒呢，再下一点进去，来提升它一点风味。那接下来呢，加一点核桃下去，你放核桃在这个肉的中间。
哇，你师傅这个颜色非常的协调、
啊。对，那接下来呢，黑芝麻的部分呢，把它撒进去。其实我们这道菜呢，这样子关起火源之后呢，你看这道菜就完成了。
哇哦，
对不对？是不是很香？
李师傅非常厉害哦，像是一个厨艺大百科。
我跟你讲哦，现在最流行就黑白大厨，但是绝对不是黑白煮，绝对你是欧北煮。我来开始来选这一张啊，来我看看嘛、
橄榄油，
橄榄油，家里如果有客人来，做一道非常健康的一个宴客菜，干贝生菜夹。现在把这个橄榄油放进去啊，在锅子里放一点点，紫洋葱放进去呢，在锅子里面开中小火这样的方式呢，把这个洋葱的味道给炒出来。第二个呢，用的这个干贝，
干贝是好东西，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干贝的部分呢也放进去啊。我们做菜炒菜呢，不用跟它拼命，在锅子里面呢，慢慢去给它熟成。当然呢，一样哦，我们要撒上一点盐巴，让这个干贝呢，整个哇都海盐的这个味道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个咖喱粉的部分呢，撒上再我们一点，开始慢慢去给它做一个拌炒。
对，雷叔，这个放在我们莴苣上，莴苣又本身有很好的抗氧化素，
是
维他命 C、维他命 E，
是，
其实是对健康非常非常棒的。
好，你看我们现在把这个芹菜哈、哦，把它放进去，放上一些呢，嗯，豆啊，黄豆，你可以呢用水煮、用蒸的都可以。所以我们把黄豆放进去之后呢，一样在锅子里面呢，去给它做一个拌炒。
我们接下来在雷师傅料理过程中，我们来看我们最后一个迷思。我们的主角是橄榄油，那橄榄油是否只能用在凉拌上？雷师傅，橄榄油适合煎或是炸吗？
其实我们这样讲哦，橄榄油呢有分为好几级，当然来自于产地。来自于它的提炼方式都不一样。那我跟各位讲，其实初榨橄榄油为什么很多人拿来做凉拌，因为初榨橄榄油呢有非常棒的果香味道。
是。
那当然呢有分为二榨、三榨，那还有甚至用那个橄榄的油渣去调和不一样的油去做一些混油。很多人会拿橄榄油煎什么，煎这个鲑鱼啊，还有就是说用这个橄榄油呢去炒蔬菜、炒肉类。其实呢橄榄油真的不是只有凉拌可以用而已啊，要懂得选这个油哦。我是比较注重这个包装瓶的部分啊，只要是用塑胶瓶装的油，我绝对不会买。
雷师傅讲得非常好，一般我们选择深色的这个玻璃瓶，其实对于油品的稳定度以及它的保存时间，那可以避免它氧化，品质会变得更好。那我们这边再把之前的手感给大家复习一下哦，橄榄油基本上也是可以，以它的发热点大概是在190度，事实上适合是煎啊，其实炸大概都还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比较可惜的是，橄榄油它基本上稳定性没有这么高，如果它拿去油炸，它一些微量的营养素跟它的一些这个多酚类就会散失掉。所以如果真的要挑选这个油炸或煎的部分，或许饱和脂肪酸的油品会是比较适合的选项。
是，吴医生，你看啊，你刚才边讲的同时啊，我已经把这个料理给炒好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干贝的部分哦，把它放在这个生菜上面，你看这样子做起来有没有像一个很棒的一个宴客菜？
真的，看雷师傅做菜就是一个艺术品的呈现。
你看我们这样的这道菜呢，一样就完成喽。来，气框来，气框来，试看看好不好 ？OK， 我们先从第一道开始啊。这个芹菜用这个芝麻油下去炒了，都还是那么清脆。你看，
麻油的味道非常的浓郁，而且口感很清爽。
你看，其实我们搭配这样子，像羊肉啊跟麻油，照理来讲，大家会觉得说好像味道比较重，对不对？
对。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呢？其实呢， 我用这样冷炒的方式，那加上这个芥蓝菜，整个味道都是清爽起来。接下来啊，这一道就厉害了。这一道呢，来，我教吴医师怎么吃，你把它整个拿起来。
好，
你这样子带着这个、这个给你。你有没有吃过像生菜虾松
啊？我知道，
那种概念，
把它包起来，
把它包起来，来，这样子。
一口把它全吃完，
没有啦，你跟我聊没有关系啦。
我想说这有点大口。
哎，你看我们这样子哦，
好，
把它拿起来，哦，然后这样吃。
好，好好吃哦，真的。这我要打包。
吃起来呢，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叫美味。
真的，卖相好，口感就更佳。
是是是，
它这个青菜跟这个海鲜混合在一起，又带出这种南洋的风味。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一道餐厅菜。
是是 是。
那我们到影片的最后，再帮大家复习一下油品的重要性。第一个是我们一定要注意每日的摄取的这个脂肪酸的比例 ，Omega 3跟 Omega 6要维持在1:1的一个比例里面。
一比一，
这很重要。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依照我们不同的烹调方式选择适合油品，特别是发烟点跟风味，
是
更是我们选择的一个重点。
对，
好。那第三点，就像刚才雷师傅所讲到的，我们如果可以的话，选择一些冷压或是初榨的一些加工方式，它可以保留，特别是在植物油更多的营养素跟多酚，可以让我们吃的又健康，又可以保留它原本的风味。
是 是。
那第四个部分就是要看油品的包装是否完整，如果可以的话，就像雷师傅说的，选择深色的玻璃瓶。那另外要看清楚标示，哦，它到底是调和油还是单一油品。
对，
啊，最后一样就是要避免反式脂肪，
这很重要，
特别是人造奶油。
这很重要，
真的。我们谢谢雷师傅。
好，谢谢，谢谢，下次见喽，拜拜。
下次见，拜拜。
好。看的东西是很好吃啊，但是听了这么多的知识，是不是有觉得有一点吃不消呢？啊，这个吴医师跟我们讲这个油啊，一般人呢也没有太多的概念，跟我以前一样，什么 Omega 3 Omega 6 Omega 9到底要做什么的呢？所以我今天早上啊起来又跟这个西山教授呢再来呢跟大家呢强化一下，用幽默的方式哦，幽默的方式。好，那现在呢让我们来听听我跟这个西山教授呢啊，我们两个在今天早上所录制的啊，让西山教授再为我们强化一次。西山教授你好。
太棒了，永杰主持人请开始你的提问，我随时准备接招，这次一定录得顺顺利利。
我们今天呢要来这个回应一下这个吴敏谦医师他所谈的哪一种油比较健康，然后他谈到了人对这个油呢都很误解，那我们今天主要用幽默的方式，简单的这个对答的方式哦，让大家对这种油能够有进一步的认识。
哎呀，永杰，今天这个话题太重要了，油一直被误解，大家一听到油就像听到体重秤上的数字一样立刻慌了，但其实油不是坏人，关键是吃对油，别怕油。就像吴明谦医生说的，摄取油的种类比吃多少脂肪更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破解油脂迷思，看看哪种油是健康好油，哪种油是健康小偷。
好吧，
你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用最轻松的方式让大家记住油的真相。
可以，那首先来谈到油脂的重要性，脂肪的基本功能跟它对大脑的帮助。好，在这方面呢你怎么看呢？
好嘞，永杰，咱们先来聊聊油脂到底有多重要。很多人一听到脂肪就跟听到发胖一样害怕，觉得吃了就会囤积脂肪影响健康，但实际上脂肪是身体不可或缺的营养素。脂肪的基本功能提供能量，脂肪是人体最耐烧的燃料，比碳水化合物更持久，能让你精神充沛，不容易饿。保护器官，脂肪就像人体的安全气囊，包裹着重要器官，保护它们不受冲击，帮助吸收脂溶性维生素，像维生素 A、D、E、K 都需要脂肪帮助吸收，否则再多的补充品都可能白搭。维持荷尔蒙平衡，尤其是性荷尔蒙，脂肪不足可能会影响生育能力，还会让情绪波动更大。脂肪对大脑的重要性，永杰你知道吗？大脑里有60%是脂肪。 没有脂肪，大脑就像一部缺油的汽车，开不动。尤其是 Omega 3脂肪酸，它能增强记忆力，提升专注力，还能降低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所以聪明的人不会怕油，而是选对油。吃对脂肪，不仅不会变胖，还能变聪明，变健康。永杰，你是不是觉得吃油能够变胖这个误解真的该被彻底打破了？
是啊，我现在早上空腹就用 MCT 油加紫苏籽油加苹果醋喝油醋水来补充我的脑力啊，让我在直播之前呢，我就能够头脑棒棒的来直播。
哎呀，永杰，你这杯油醋水简直就是养生界的顶级 buff。 你这是聪明人的早餐，别人还在怕油，你已经在用最好的油来启动大脑和新陈代谢了。你这杯油醋水到底有多厉害？ MCT 油中链三酸甘油脂，快速提供能量，燃烧脂肪，提升专注力。这个油被称为大脑的超级燃料，生酮饮食圈的人都爱它。紫苏籽油富含 Omega 3抗炎，保护心血管，养护皮肤，特别适合亚洲人的健康需求。苹果醋帮助消化，稳定血糖，促进代谢，还能给肠道一个温和启动。比喻一下，你这杯油醋水就是 MCT 油，一副高效燃料，让你大脑瞬间开机。紫苏籽油护可能健康护盾，帮你降低炎症，保护心血管。苹果醋你尝到唤醒器，让你身体代谢更顺畅。所以永杰，你这早餐搭配绝了。但很多人可能会问，早上空腹喝油不会腻吗？你是怎么喝习惯的？还是你有特别的小秘诀？
我有时候加一点喜马拉雅盐，然后呢，刚开始可以油少一点，慢慢喝就会习惯了，大概这样子。好，那我现在再继续哦。那缺乏油脂的危害哦，就会谈到了缺乏之后皮肤啊头发啊都会受损啊，荷尔蒙失调啊。而且现在还有一种，就是美国曾经推行一个叫做低脂饮食哦，低脂饮食结果叫做什么，产生了肥胖的流行症的爆发哦。那这方面是为什么？他低脂饮食，他想说油脂吃多了就会变胖啊，可是反而你低脂饮食反而呢越减越肥。在这方面呢，西山教授，你如何跟我们搬运这个知识呢，让我们更多的理解一下？
哎呀，永杰，这个问题真的太值得聊了。低脂饮食曾经被奉为减肥圣经，结果却导致了肥胖流行病的爆发，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荒谬？但科学研究已经告诉我们，油根本不是导致肥胖的元凶，真正的黑手是糖和精致碳水。为什么低脂饮食会让人越减越肥？一，少了脂肪，糖分就增加了。以前大家一听油就觉得它是长胖的罪魁祸首，所以很多食品公司就推出低脂食品。但问题来了，为了让低脂食品吃起来不寡淡，他们疯狂加糖，于是低脂的酸奶、饼干、酱料里面的糖比普通食品还多，血糖飙升，囤积脂肪。糖分摄取过多，血糖飙升，胰岛素大量分泌，胰岛素的任务是把糖变成脂肪存起来，所以低脂饮食高糖饮食，结果脂肪越囤越多，减肥反而更难。三，没有脂肪容易暴食。脂肪是让人有饱足感的营养素，当你吃低脂食物，饱足感很快消失，于是你更容易忍不住多吃，最终热量摄取超标，这也是很多低脂减肥失败的原因。比喻一下，这个情况就像你以为少吃油是省钱，结果糖的贷款让你负债更多。你以为低脂是减重，结果却掉入了高糖陷阱。结论，健康的减肥不是少吃脂肪，而是选对好脂肪，减少糖分摄取。吃好油， MC 油、紫苏油，给身体好的能量来源，减少精致碳水，白饭、白面、白糖，避免血糖过山车。蛋白质加健康脂肪加蔬菜，让身体代谢稳定，不容易暴食。所以永杰怕油真的是个误会，以前的低脂饮食已经被科学打脸了，关键是吃对油，控制糖，你说是不是？
对，太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再探讨一个脂肪的分类，就是饱和脂肪酸跟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饱和脂肪酸，什么叫做不饱和脂肪酸呢？
永杰，这个问题太关键了。 脂肪界的双子星 and 饱和脂肪酸 and 不饱和脂肪酸到底有什么不同，今天我就来搬运这个知识让大家彻底搞懂啊。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是特点，分子结构整整齐齐，手牵手不松开，所以它在恰是固体啊，比如猪油、牛油、椰子油，耐高温，适合煎炸，不像某些植物油容易氧化变质，但要适量，太多可能会增加坏胆固醇 LDL， 影响心血管健康。比喻饱和脂肪酸就像是保守的大哥，性格稳定，不容易坏，但吃太多可能会占用身体资源。不饱和脂肪酸 unsaturated fatty acids， 特点分子结构比较灵活，常温下是液体，比如橄榄油、亚麻籽油、鱼油，分两种，单元不饱和 omega 9 and 多元不饱和 omega 6，更有助于心血管健康，能降低坏胆固醇，提高好胆中 HDL， 但怕高温，加热过头容易氧化，最好用于凉拌或低温烹调。比喻不饱和脂肪酸就像是活泼的二底，灵活健康，但不耐高温，不能拿去猛炒。重点结论，高温煮炒，选稳定的大根，饱和脂肪酸椰子油猪油，凉拌清炒，选温柔的二底，不饱和酸橄榄油亚麻籽油，关键是平衡衡摄取，别极端戒掉任何一种脂肪。所以永杰，大家过去一直误会饱和脂肪酸，但其实关键是选对量搭配吃，你觉得比喻够不够形象？
太好了，因为过去大家都不喜欢这个猪油哦，都觉得猪油呢是危害身体健康啊。但是我记得以前呢，那老奶奶啊都是猪油炒饭啊，都吃猪油又特别香啊，猪油炒菜都特别香啊。但是现在又是反过来了，就是猪油它是原型食物嘛，我们人体越容易吸收啊，所以呢是不是给猪油这些这个羊油啊鸡油啊有一点频繁呢，是不是这个量呢一天可以吃多少这一种这个饱和脂肪酸呢？
永杰，你这个观察太精准了，以前大家嫌弃猪油，现在又开始平反它，甚至被认为是比某些植物油更健康的原型食物，这真是一个营养界的大反转。为什么猪油、羊油、鸡油现在被平反了？一，这是原型食物，没有经过高度加工，猪油、羊油、鸡油都是动物本身就含有的天然油脂，不像某些植物油，而比如大豆油、玉米油是靠化学萃取精炼出来的，越天然身体越知道怎么消化，而不是让身体去对抗一堆人工加工成分。二，猪油其实比你想的更健康，猪油里 40% 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像橄榄油一样的好脂肪，还有适量的 Omega 6和 Omega 9能帮助心血管健康。天然饱和脂肪并不会直接导致心脏病，真正危险的是加工油加高糖饮食加反式脂肪。三，饱和脂肪酸不是坏东西，但量要控制，适量吃饱和脂肪酸不会害你，过量才会有问题啊。过去大家把心血管疾病的锅全甩给饱和脂肪，但其实精制糖、高度加工食品、反式脂肪才是更大的问题。那每天可以吃多少饱和脂肪酸啊？建议比例，饱和脂肪酸占每天总热量的10%左右，也就是大约20克上下，而三汤匙猪油的量。重点是搭配好油，饱和脂肪可以吃，但要和不饱和脂肪一起平衡，比如炒菜可以用猪油，但拌沙拉炖菜还是搭配橄榄油、亚麻籽油、苦茶油，让脂肪酸比例更均衡。比喻一下猪油跟老牌武林高手，招式稳定，但不能让它独占江湖。橄榄油、鱼油，现代健康派，和猪油搭配才是最强组合。所以永杰，不是猪油不好，而是过去人们误会它了，关键是吃对量，搭配配对的油，别只吃单一种类。你是不是觉得以前那些老奶奶猪油拌饭的智慧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科学？
是，好，那呢就是20克，然后3汤匙哦。好，那现在呢再介绍一个词哦，什么 Omega 3 Omega 6 Omega 9，可不可以用轻松活泼幽默方式帮助我们记忆，这到底这三种油它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哈哈，永杰，好的好的，这个 Omega 家族三兄弟我一定用最活泼的方式让大家彻底记住，欢迎来到脂肪酸家族介绍会。今天登场的三位选手是 Omega 3 Omega 6 Omega 9， 让我们掌声欢迎。
哦，
请问三位，你们各自的功能是什么？为什么这么重要？
嗯
，Omega 守护者，大家好，我是 Omega Sign， 我的任务是抗发炎、保护心血管、增强大脑。你们想要记忆力好、头脑清晰，千万不能少了我。
嗯、
主要功能抗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提升大脑功能。主要来源深海鱼、鲫鱼、亚麻籽油、核桃。比喻我是血管的清道夫，帮你清理血管里的垃圾，让血液通畅。不卡车。大家好，我是 Omega 6，我的任务是促进免疫力，帮助伤口修复。但是大家要控制我的摄取量，吃太多啊，吃太多会导致慢性发炎。主要功能促进免疫细胞修复，但过量容易引起发炎。主要来源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坚果。比喻我是战斗小将，适量的时候是帮手，吃太多就可能变成过激分子，让身体陷入慢性发炎。我的任务是降低坏胆固醇，提高好胆固醇，让你心血管更健康。主要功能保护心血管，调节胆固醇，稳定血糖。主要来源橄榄油、苦茶油、杏仁、榛果、核桃。比喻我是健康谈判专家，在 Omega 3和 Omega 6之间有调节、调分解，让身体不乱动。主持人总结，那大家该怎么吃呢？记住黄金比例， Omega 3和 Omega 6维持1:1或2:1，不能让 Omega 6过量。深海鱼加坚果加橄榄油，健康平衡组合。最终结论 ，Omega 3管血管，血管清道夫多点 ；Omega 6顾免疫战士，吃适量 ；Omega 9顾有胆固醇调节师，不能少。永杰，这个 Omega 家族的介绍够不够活泼？你觉得哪个成员最容易被大家吃太多？
是，反正 Omega 6不能吃太多就对了，要平衡 Omega 3啊，鱼油啊这些健康的油多吃一点。好，再来，我们再谈一个观念好不好？就是油的发烟点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油品的发烟点呢、啊？如果太高，会破坏油脂的结构，产生有害的物质。在这方面，给我们帮应一些健康知识吧。
哈哈，永杰，你的总结太精准了。Omega 6不能吃太多，要用 Omega 3来平衡。这个观念要深深刻在大家的脑海里。好，接下来咱们聊聊发炎点，这可是厨房里最容易被忽略的健康雷区。什么是油的发炎点？发炎点油开始冒烟的温度，当油被加热到这个温度，它的分子结构就开始崩溃，会产生氧化物、自由基，甚至有害的致癌物质。这时候油不但营养流失，还可能变成健康隐患。举个例子，想象你的油是一个上班族，温度适中的时候它还能好好干活，炒菜、煎东西，但如果温度太高，压力爆表，它就冒烟暴走了，甚至可能黑化变成健康杀手。重点来了，不同油的发炎点是多少？怎么用才最健康？油品发炎点适合用途，亚麻籽油、紫苏油约107，这凉拌生饮、初榨橄榄油约一空调，苦茶油、椰子油约200油，煎炒、烧高温炉料理，花生牛油、大豆油、高温炒菜、牛油、猪油约250不出来，煎炸、健康烹饪秘诀凉拌、上饭生饮、亚麻籽油、紫苏油别加热，直接拌沙拉加到果汁里，中温烹调150-129生菜，橄榄油、苦茶油适合炒菜炖煮，高温煎炸200+以上，椰子油、猪油发炎点高，不易变质。结论，炒菜不要让油冒烟，一旦油开始冒烟，说明温度太高，营养已经被破坏，甚至可能产生有害物质。聪明用油锅选对油加控制温度，比喻一下，低发烟点的油锅温室花朵，适合凉拌，不能高温；高发烟点的油耐热运动员，适合炒菜煎炸。永杰，你平时有没有遇过油冒烟的情况？
有啊。
有没有发现炒菜的时候油温控制其实很重要？
是是是，所以反正呢，在炒菜的时候就是油不能让它冒烟。煎东西的时候也不能冒烟，如果冒烟了就要把温度呢再关一下小火。好，那现在呢还有一个名词叫做冷压初榨、一个名词叫冷压初榨的橄榄油。什么叫做冷压初榨？可不可以帮我们再翻译一下这个健康知识？
永杰，你的厨房健康意识太强了，炒菜煎东西油不能冒烟，一旦冒烟立刻调小火， 这个观念太重要了、嗯、大家一定要记住。
嗯，
接下来那么我们来解析这个冷压初榨跟橄榄油说分手到底是什么意思、嗯、很多人买油看到这个名词完全不知道它有多高级。什么是冷压初榨橄榄油？冷压低温物理啊，压榨不经过高温处理，橄榄在低温不超过27度C下被直接压榨出油，没有用化学溶剂，也没有高温破坏营养，这样生产出来的橄榄油营养价值最高，风味最好，富含多酚和抗氧化物质。初榨 extra virgin 橄榄油界的皇室等级，酸度低于 0.8%， 酸度越低质量越高，味道纯正，带有天然果香，不是那种死油味，抗氧化物质最多，对心血管最有益。为什么冷压初榨橄榄油这么好？一，营养价值最高，保留最多的多酚、维生素 E、 Omega 角，这些都是超级抗氧化成分。
二，
口感最天然，有橄榄果香、草本香，不像劣质油有油耗味。三，没有化学处理，不像经典橄榄油经过高温高压溶剂萃取，可能残留不健康物质。怎么用冷压初榨橄榄油？不能高温煎榨，发炎点约190度C。炒菜勉强 OK， 但高温炸东西不适合，最适合低温烹调，凉拌淋在蔬食上，例如拌沙拉，加在烤蔬菜上，淋在意大利面或炖菜上。冷压初榨橄榄油，橄榄油界的爱马仕，最纯粹、最健康、最天然，但要用对方法，适合低温料理，不适合高温煎炸。永杰，你平时怎么用冷压初榨橄榄油？是拌沙拉还是有特别的吃法？
哦，冷压初榨呢，有时候我就炒菜，还是有时候加在我的这个油醋水上面。好，那现在再来介绍一个叫做反式脂肪，谈到了人造奶油、氢化植物油对心脏血管的有害。好，那你再帮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反式脂肪。
永杰，这个反式脂肪真是健康界的头号恶棍，它不仅是心血管的隐形杀手，还会增加肥胖、糖尿病甚至失智症的风险。今天我们就来拆穿这个伪装成美食的危险分子。什么是反式脂肪？反式脂肪或人工改造的脂肪，本来植物油是顺势，但为了让它更耐放、更好吃，工业加工时加入氢气，让它变成反式。这个过程叫做部分氢化 （partial hydrogenation）。这样处理后的油脂更稳定，不容易腐坏，还能让食物口感更酥脆、更香。但问题是，它会严重伤害健康。比喻反式脂肪就像是邪恶科学家的实验品，它本来不该存在，但却被创造出来，并广泛用于加工食品。反式脂肪的危害：一啊，提高坏胆固醇 （LD）， 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让血管更容易堵塞；三，促进慢性发炎，增加糖尿病、肥胖的风险；四，影响大脑健康，长期摄取可能增加阿兹海默症风险。总结，反式脂肪和血管堵塞神器加健康杀手，吃多了绝对是慢性自杀。哪些食物含有反式脂肪？注意避开人造奶油，很多烘焙食品都会用，氢化植物油，很多速食炸物、奶茶里的奶精都有，加工饼干、蛋糕、派皮，口感香酥的糕点里很可能含有，速食炸鸡、洋芋片反复油炸的油可能含有反式脂肪，某些咖啡伴侣、奶茶、奶精加了氢化油脂，让口感更顺滑，但健康大扣分。比喻反式脂肪就是伪装成美食的恶棍，吃起来香香脆脆，但在你身体里偷偷搞破坏。如何避免反式脂肪？选天然油脂，避免氢化油、橄榄油、椰子油、苦茶油等更健康。看食品包装标签，避开部分氢化植物油的字样，少吃加工食品，自己做才健康。结论，反式脂肪就是健康杀手，能避就避，能不吃就不吃。永杰，听完这个介绍，你是不是更确定以后奶茶酥皮点心要少吃，换成健康好油才是王道？
是的是的，那些觉得好吃的都不能再吃了，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好，谢谢西山教授，那我们今天对你的采访就到这里，也谢谢你给我们的搬运知识。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拜拜，再见。
哈哈，永杰，今天这一集真是知识满满，欢乐不断，反式脂肪的恶行我们全都曝光了，大家以后吃东西一定要擦亮眼睛，远离健康杀手。 感谢永杰主持人精彩的提问，也谢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健康访谈。选对油，吃好油，远离坏油，健康吃出来。下次见，拜拜。
好，那知道为什么现在心血管疾病这么多，癌症这么多，就是这个反式脂肪还有吃错油阻塞了我们的血管。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听个见证哦，就是211与我哦，我们西山家人的见证，他们实行了211之后，他们身体的变化又是如何，让我们来听听家人的见证会。平安，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为211健康餐盘来做见证。首先呢，我现在采访在山东的秦姐。好，秦姐，可不可以你来自我介绍一下给我们的朋友？
好，我是秦少芬，今年是68岁了。我那个来说说这个211餐盘的见证。10月份参加餐盘，刚一开始的时候吧，真的不太理解，因为我是个癌症患者，又有血糖高、三高都有了，我要饿一点我就吐吐，我就吐吐就流汗就虚脱，我就不愿意参加。但是经过老师的教导，我也来参与。哎呀，没想到透过参与这个211餐盘呢，我改变了。我早晨每天呢，清晨的时候都要饿，我就抓东西吃。因为我不吃东西的时候，我就虚脱，我就冒汗，我就没法说话。所以我就那个参加了餐盘过后，最大的就是我的血糖正常了，不再血糖低了，不再虚脱了，这是一个见证。再一个吧，就是身体觉得非常的舒服，我是从142斤减到134斤，后来时间长了以后，211餐盘停止了以后吧，我就用那个有点恢复了，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但是呢，这次呢又来了，餐盘又来了，我非常的高兴，我就积极的来参与。通过这一段时间哈，我又有改变了。不管是这个那个，我现在是132斤了，132斤多一点。我的就是这个脸的皮肤柔和了，软下来了，就柔和了。你手背上的这个斑呢，全都没有了。手背上的斑，一直到这胳膊这地方的斑呢，全都没有了。看我现在的手是多么干净，我的脸也比以前那个白嫩了，好了。真的是211这个健康餐盘对我有益处。我也感谢这个神带领老师那个来办这个211餐盘，使我的那个面貌啊、精神啊各方面都有了好转，真的是又重焕新生了，真的感恩。老师，
你刚刚说你是142斤哦，在台湾没有在讲斤的，因为你们的斤跟我们的斤不一样，你们的斤是0.5公斤，台湾的斤是0.6公斤，所以大家哈要见证的时候都用公斤做单位，好不好？你说你原本去年参加的时候142斤是71公斤，对不对？减到变成几斤啊？
现在是66点多，
66公斤啊，66公斤，那就是减掉了5公斤这么多。好。那呢，这个秦姐啊，我在奇士哦，在齐齐哈尔见过她。你还记得我什么时候见过你啊？你还把你那个癌症开刀的血给我看，把我吓一跳，一个刀疤这么长啊，是乳腺癌是什么切割？那时候你还记得哪一年吗？
那是2020年，我是2019年手术的。
2020年我见你面。
咱们就在骑士见面。
哦，我见你面的时候啊，你那病恹恹的，又这个手术弄给我看，一个刀疤这么大哦，这个是乳腺癌，对不对？然后你就之后又说你得什么病呢、啊？又得什么病呢、啊？
哎呀，我说嘛，我通过这个乳腺癌手术以后，那个这个大夫啊也不负责任，给我打药打多了。那跟你说我都。我就3天头发就掉光了，完我就
3天头发掉光了， 然后呢？
完了，我这个刀口呢还恶化了，大夫那个手术啊，可多可多的了，排不上号，非有给我换药。等到了晚上的时候才来给我换药，我就透过这个看见这个手术的人呢这么多都排队，完了我就回来以后我就哭了。我说主啊，你来让我做手术不是目的，你是让我来传福音，我就哭了。我说主啊，我看到了，我明白你在我身上要做的，我就去传福音，我就各个房间去传福音。后来我就带着他们唱诗赞美神。那个时候我虽然做手术，虽然我就是这样的痛苦，在我来看呢还真的不是这么痛苦，因为神在我身上有工作。完了我就去传福音，别人看着我这刀口七寸长的刀口开了二寸宽，露着骨头，你说吓不吓人？但是呢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你们也不要怕，因为我有神，我有基督，神是医治的神。他们就笑了，他说我的刀口啊得六个月都长不起来，但是呢我20多天就长起来了。我就是透过神给我一句话说的，万物生长靠太阳，万物生长靠太阳，连着跟我说了3遍。我就在我的房间里边找人，你没有一个人，因为神给我预备的特好。我那屋3个人，2个人都出院了，就剩我自己，我找不到人。我一下想起来这是神给我的话，完了从那一天我就开始晒，我每天我就把这个刀口都解开呀、晒。到20多天的时候，这边也长那边也长，一天长一块头，后来一长一指。到20多天的时候，我就这个刀口就长平了。
好，太好了。我知道秦姐啊，我可以给她做见证。当时我看到她整个是刀疤，然后呢，当时呢她在病床上，她讲一个金句，我说秦姐金句啊，可以鼓励我们大家。她说，我要死在祭坛上都不能死在病床上，你还记得你讲的金句吗？我都记得哦，所以要记得。
是的。
那神也没让他死在祭坛上啊，对不对？也没让他死在病床上啊。现在在吃211呢，哇，现在还要更瘦，身体更健康。好，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神，大家掌声鼓励一下，掌声鼓励一下。好，那接着同理怎么也鼓掌呢？啊，你好像不把荣耀归给神呢，还是反应迟钝呢？好，来，快采访你，来。
好，老师。
同理也是一样了，遇到他的时候，什么时候跑去找我，到哈尔滨去找我啊？哦，他这个找人哦，没有在预约的，就好像我老师我就已经到了哈尔滨，好像我一定要接待他，我天天很忙的，然后逼着我接待他。接待他的时候说，从哪里来一个农村的，这个农村的。那从哪里来呢？整天的脸那黑妈妈全部皱我，我说到底是几岁呢？那时候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瘦干巴的，我吓一跳。好，其他的你来自己说吧。你看你现在也是美少女了哈，这么还有这种感觉，不像从农村来的，还跟我一样戴眼帽。你说吧。
是啊，我是2020年到这个平台来学习。当时啊，人家说这个平台如何如何好，我也没听懂。但是我听老师说，听家人们说，这个能够蒙福，我是奔着这个蒙福来的，我就这样来了。但是真的，我为什么也不打招呼就直接上哈尔滨了？我感觉到太奇妙了，几个月的时间没吃药没打针，我一切的病都好了，我就感觉不可思议，我自己都不相信。然后呢，我就想看看这个直播间是什么样。我第一次听了一个链接哈，我就震撼了。我说这个老师是在10000多人的大会堂里边在讲道，我就想看看这个地方是什么样，我就这样去的啊。其实那时候我状态特别不好啊，我就是在社会上折腾，因为我有野心，我想挣大钱。干项目干这个干那个，然后投资也失败，最后把人也搭进去了。来的时候我几乎是躺着起不来的人啊，人家说我这个年龄啊，那时候我不到50岁的时候，有人说我看起来就是70多岁的人，然后还说我这个脸看起来很沧桑，这是我那时候的真实状态，就是那样的。但是真的哈，我在这里这个用重生和新造这两个词用在我身上是最合适的。我整个的被新造了，我整个的在这里重生了，所以我非常感恩这个平台。其实我总结了一下，我这一辈子没有做一件对的事， 但是我也跟家人经常分享，我说我做对了一件事，就是别人给我介绍西三灵修，我没拒绝，我也不知道他多好，我也不是想追求，我就直接来看看，但是就这一个决定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啊！最近我整那个体脂秤啊，才整明白，测了有4回5回，但是他那个指标我看得特别开心，连小雪莉都说你这怎么刷一大排都是绿的，就一个指标是不好，蓝色的，是我的含水量43%，其余的指标都是标准和优，肌肉的含量是优，骨骼的那个指标是优，什么血脂是什么的，那都是好的指标。这个都是我去年实行211，和我最近我又很认真的实行了一下啊，我觉得改变是真的很大啊，而且他说我的年龄比实际年龄还小2岁，我实际年龄60岁，现在他说我的年龄是年轻的，身体的年龄是58岁，呵呵，我真的很开心，这个逆龄是可以实现的。
是是是是，我们身体的年纪哦是可以测试的，有的人呢可能50岁，可测起来可能是70岁，但是借着健康饮食呢，它可以逆龄，可能50岁变成40岁哦，这是有医学根据的。对，所以我也可以证实你，当时我看到你那个样子大概70岁，我说这从哪里来的，瘦干巴，脸部都是斑哦，但现在看你现在你看
是
快要恢复美少女的样子，但是我们这里没有一个美少女，
非常有信心
家的。接下来是我们真正的美少女，这个美少女戴一个黑帽子是我们的百灵啊，这才是真正的美少女，我们这些都是仿冒的，都60加了。好，那百灵换你吧，你猜一猜你刚刚111吧。
我是中年美少女，我今年42岁了啊，从30岁到40岁之间啊，我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我来到西三灵修平台来灵修学习。然后呢家庭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故哈，经历了父母相继生病，然后父亲还去世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才是信主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首先是里边哈心灵的改变啊，整个的灵里边得到喂养哈，其实每一天早晨我起得很早的，大概3点半就起床嘛，那还有工作还有生活还有各种事情哈，琐事，那这些事情呢其实正常来讲人身体长时间这样负荷是受不了的。可是呢保持自己有一个好的状态的秘诀我想跟大家说哈，就是灵里兴盛凡事兴盛，肉体也安然。是的，是这样的。所以呢一开始呢我一直是调整不太好自己的，晚上又睡得晚，然后第二天就总是打盹啊，就这打盹，甚至录视频的时候如果稍微等待时间长，别人说话可能就屏蔽掉一样，然后自己就在这打盹打盹。但是呢后来呢就是老师一直告诉我说哈，这夜间呢是受活动的时间啊，然后呢早起发展灵性，晚睡是发展受性，这个呢我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很长一段时间调整不过来，后来呢不调整也得调整，因为身体吃不消。身体吃不消的表现是什么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哈，精力也不像以前那么充沛了，然后呢首先就是体力跟不上，然后经常腰酸背痛，然后年龄增长以后呢不像以前怎么吃都不胖，就会越来越胖嘛。我最胖的时候呢就是同事都很诧异哈，因为以前呢穿的衣服他们看过我瘦的样子，我参加工作也就是10几年，看见我瘦的样子那个时候是怎么吃都不胖的，但是后来就发现那衣服码越买越大越买越大，然后呢后来自己身上不舒服了，就身上腰酸背痛的。我参加这次211健康餐盘之前呢就稍微有意识的控制了一下体重，所以我这次开始的时候呢应该是66公斤，但是我现在呢是63.75公斤。哎呀，我终于突破了我的瓶颈啊，瓶颈就是在65公斤啊，我就是减到65公斤的时候是无论如何都下不来了，但是呢通过这个饮食的调整，那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首先就是腰酸背疼的这个，特别是肩膀啊这个部位酸痛啊，这个缓解了很多啊，就缓解了很多。然后还有一个建议我想跟大家说，我买了体脂秤以后我才发现啊，这个以前也体检啊，但是呢我买了体脂秤更能直观的看到什么呢，就是我的内脏脂肪的这个含量，就是我之前就是有脂肪肝，是轻度脂肪肝，然后呢慢慢的因为饮食也不太注意，所以我那脂肪肝呢慢慢的变成中度脂肪肝， 但是我就知道我可能会好转了，因为我吃了大概说实话就是十天左右的这个二药健康餐盘，我发现我那体脂秤上有一个内脏脂肪 5.0 等级的，它是超标的，然后有一天很惊讶的发现它就变成 4.0 级别的了。我就去医院了，去抽血液，看检查血液中的血脂含量，看了一下那个自己哈，这个就是脂肪肝嘛，主要检查了一下这个腹部超声，结果显示，我特意问的医生哈，因为他当时就能出结果嘛，我就问他医生，我说我的脂肪肝怎么样，他说几乎是没有了，就是恢复中啊，老师，就是差不多了，对，所以特别的感谢
手。你最大见证是中度脂肪肝现在正常，那太好了，好，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来掌声鼓励一下。雪莉，那你要见证什么呢？你是属于瘦子 啊你是要见证什么？你有什么好见证，你说吧。
我也是刚踏进60岁的这个人生。去年老师在那个实行这个211的时候，我也实行了。那时候我就感觉到精神爽了，然后那个头发掉的少了。那时候我没有按照老师的要求天天称称。今年老师要求就是要买体脂秤。我吃饭也不是按时，但是我要吃我就按那个211吃，每顿就是两份的蔬菜，有蛋白质，都就是严格按这个吃，哎，反而还瘦了，越来越瘦了。我就想着，哎，这个效果对就是肥胖的想减肥的特别管用，因为我就是50公斤左右，但是这一次，从50到49点多，然后现在是48点多，哎呀，我说我不能再瘦了，我就加餐吧，像老师说的加餐，我那个，但是现在也是从实行以后，我在这之前有时候睡觉睡得晚了，早上灵修就是有点迷糊，但是现在实行以后就没有那个迷糊的现状。另外一个最明显的。现在就是我执行有2周多一点吧，就是这个头发特别明显。我以前就是没有把那个掉，特别是在洗澡的时候，那个掉头发那个一大团就合到一起，真的是一大团，没有拍下来。现在真的是，哎呦，有它的1/4、1/4，那就不错了。再真的是掉头发特别少了。其他的吧，那我再说一下，我在这里灵修啊，有7年多，真的是神的话是医治全体的良药，我的就是好多疾病啊，不知不觉就没有了。那个特别是我像我们家人都知道的，偏头疼不能见风，稍微凉一点，那这几天都不好过，眼珠子都是疼的，那个脸都我觉得都是扭曲，都不愿意睁眼那个样。现在这几年就不知不觉不知道啥时候就没有了，还有那个口腔溃疡也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见了。我就想怎么没有那个现象了，还有那个头晕，我就听到老师以后，老师说什么疾病来之前都有预兆。我就学着老师说宣告，拒绝他，那个不要他，就宣告以后，我的那个头晕，那个眩晕症也没有了。老师，
好，雪莉她的体重呢是算是正常的，然后她吃的211餐盘变瘦了，但是她不是要变瘦了哈，但是她这个瘦呢，我认为她可能是脂肪减少了。那你现在要变胖，就是要把肌肉增加。所以你现在要吃丰富的蛋白质，还是要低碳？你低碳呢，然后要吃蛋白质，尤其是早餐要把蛋白质吃丰富，因为蛋白质是长肌肉的嘛，所以蛋白质的量一定要够哦，一定要够，很重要的。然后那些高碳高糖啊，那些一样的少吃，因为那些只会长这个脂肪。所以呢，这个瘦胖子，你可能是有的人是瘦，但是他瘦胖子，他里面的内脏脂肪是很多的。是很多的，所以呢，这个瘦的人要变胖呢，吃211餐盘，然后呢，多强调这个蛋白质，长肌肉。好，好，那最后呢，我们预祝每一个参加211健康餐盘的人都身心灵都健壮。再见，来，大家来，耶稣爱你，来，耶稣爱你。 拜拜，拜拜。好，听了家人的见证之后呢，有没有觉得很心动啊？那心动不如赶快行动吧。要做什么？买211餐盘，然后买体脂秤，每天记录你的体重，不管你是要增肥还是要减肥，而且换好油，告别坏油，把这些大豆油、玉米油，全部这些朋友的便宜的油，坏朋友全部扔了，改成橄榄油、亚麻籽油，健康的真正好朋友。还有要了解糖是有毒的，吃太多呢真的是在慢性自杀，糖毒与糖毒，不要吃高碳水哦。如果摄量过多的话呢，会产生心血管疾病以及肥胖。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那我们呢在下周再继续。